Hello， 欢迎收听薛丽令拆电影幕前幕后那些事，我是薛丽令。受到疫情的影响，影视产业大停摆，直到降级二级警戒后，大家才陆陆续续复工。但疫情最近又起起伏伏，就随时都影响着大家的生活。那有些电影电视剧项目拍都没拍，筹备到一半就持续不下去，被迫结束了。一些制作公司也因此关门，freelancer 或工作人员失业，就没有项目的人员或公司就只能继续停摆，保持观望。之前大家都在说疫情大爆发都是因为没有做好超前部署，但这也是在提醒在影视产业的我们，有没有早在疫情初期时甚至更早前就预测到时代的变化而做好应变呢？大家都说传统企业、传统产业要做转型，是的，我们影视产业也要转型，而且随时要有因应变化的思考和能力。而这影视产业的转型，当然目前大家统称新媒体，但这新媒体具体要在各个领域怎么来实现，也还需要业内的伙伴们大家一起摸索，找到出路。那最近因为我在预备自己的线上课，收集整理了一些资料影片，那看着这些资料影片就对影视的发展、媒体的演变就有很深的感受。还记得我十几年前参与第一部电影制作的时候，我们还在用电影胶片拍摄，那时我们在内蒙古拍摄，我是制片助理，每两周我就要带着几箱的胶片，就里面装着一本一本就铁盒子装的那个胶片到机场去报关、送检、寄回台湾做后制。结果电影拍完不到两年的时间，胶片就完全被数位的技术取代了。那当然还是有喜欢用胶片拍摄的导演、摄影师，但也是少数了，而且现在也没有几位会用胶片剪接的剪接师了。所以这感受很深，就数位的省时省力已经就深深的影响了产业的发展。那现在随处都是新媒体，那从传统媒体一步一步经历成长的我们，要在这新媒体的时代预备什么样子的能力呢？我觉得首先要先放下成见，实际的参与新媒体，因为当你在实践运作的过程中，你才能熟悉它，然后再进一步就是要有新媒体的思维模式。那什么是新媒体的思维模式？其实就是需要拥有制作人的能力。其实一开始我对新媒体也是有一些顾虑的，因为不懂，而且熟悉了传统媒体的执行，就有点沉溺在传统媒体的制作中，跟技术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内容的变化、媒体的变化就有一点断层。我从大学毕业后进入广告制作公司，从导演助理做起，那中间回到校园进修导演系后，就进到影视公司做电影电视剧，那之后与朋友合伙制作公司拍摄广告、电视节目、纪录片，那也才同时开始制作新媒体的内容。那之前十年在传统媒体的经历，已经习惯熟悉每一个制作的流程，会觉得传统媒体在传统媒体工作是一种保障，是一种荣耀，因为是官方认可的平台媒体。那反倒觉得新媒体是小媒体，谁都可以玩，也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门槛。如果要用拟人化来比喻的话，我觉得传统媒体有点像是西装笔挺稳重的人，就感觉他有点拘谨，但沟通起来不费力。而新媒体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个不稳重的毛头小子，就突然滑着滑板唰就出现，一下左一下右，跟他聊天，他说我想要滑着滑板上太空。怎么说到上太空了？可能太羡慕贝佐斯他们上太空了。反正滑板少年就想法天马行空，就让我跟不上他的步伐。所以和西装笔挺的稳重派比起来，你就觉得滑板少年沟通有点费力，有点让人不知所措。那最近因为我在整理课程内容嘛，就收集了一些资料。那2006年的时候，《时代》杂志的封面上是一台电脑，那电脑一看其实就知道就是苹果的 iMac， 那屏幕上面写着 U， 英文字的 YOU 就是中文的你。那他们那个时候将 You 评选为年度的风云人物，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网络平台了，就来收集资料啊，来分享生活啊，来购物啊，所以就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内容。那数位发展就正在蓬勃上升的时候，所以这也是预示着未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时代，是新媒体自媒体的时代。但我们走得太慢了，2006年到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很多的传统媒体才陆陆续续转型。那最近又多了几家纸媒嘛，停止生产报纸杂志，就改为线上的电子杂志电子报。那当然也有受到疫情影响的原因啦，那主要我觉得还是数位时代的一个趋势，我们不得不赶紧跟上。那说到电子书，还记得有一次我出差拍摄，赶到机场才发现我忘记带了一本我超级想看的书，而且前一天整理行李时我还特别把它放在桌上，结果还是给它忘了。因为在飞机上有3个小时的时间，就也没有特别想睡觉，就觉得会很无聊，所以到了机场我就决定到书店再去找那本书。诶，结果书是找到了，但我却纠结了，因为其实那本书我已经有了，我只是忘了带，但我又想要看，但是一想到我买了这本书之后又会造成我行李的负担，所以我就在书架前站了一阵子，想了老半天，结果最后还是赶在登机前我赶紧在网上买了他的电子书。诶，结果在那一周出差的里面，我只要无聊没事，我就拿起手机看，也陆陆续续的把电子书看完了。所以这个经历就让我很清楚的一个感受到，就虽然你一开始会不习惯，但这个不习惯会慢慢被它的数位化的便利性，使用设备的技术的改良更新，像是 iPad 就很适合用来阅读。那最近还有萤幕摊开来有2只手机这么大的神送折叠手机，那这些设备都越来越适合阅读、观看，拿来处理公务等等。那当然还有我愿意接受，所以我也就慢慢适应了。那我在想，会不会一开始我对新媒体的顾虑，就某方面也是因为我不了解新技术，觉得麻烦，就借口不想被科技捆绑，觉得靠了科技我的脑子就不转了。但其实接触每一样新产品，哪怕是你结交新朋友，其实都需要花时间去认识的，更何况新媒体还是时代变化下的产物，所以更应该要开放心态去接受，并实际操作参与在当中，才能知道如何使用新技术、新媒体。那5年前我开始涉足新媒体的内容制作，就了解新媒体，把它拆解开来，简单来看就是工具加平台加内容。以前我们的工具最普遍的就是电视嘛，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台电视，那平台就是这些有线无线的电视台，内容是可能是8点档、电影、纪录片、卡通、购物内容、购物节目等等。那现在最普遍的工具是每个人的手机，那平台是手机上可以下载的各个 app， 那内容可以有各种形式了，有直播，有电影、微电影、广播，我们现在听的这种 podcast 节目，手游，甚至 AR、VR 形式的内容。所以使用不同的工具平台或工具平台的不断革新，内容的制作方式就会产生改变。那这主要也是我们想要给观众、给用户什么样的一种使用体验，所以用户的体验很重要了。我觉得这也可以引申为就是2006年那个时代杂志封面上的 You 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你、每一位用户的需求是否有被满足，就有点像是定制化，所以现在才会有各种的频道、各种内容的出现。所以这个对做传统媒体内容的人来说，要跨到新媒体就觉得会有点麻烦，有点会抓不到方向。其实新媒体的本质就是在打破传统媒体的限制与不同领域的界限，所以新媒体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但是它的目的是要让用户体验到最好的感受。那现在工具的普及加上平台的开放， 还有内容的自由度，使大家都可以发言表达，也造就了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也都是自媒体。那进一步来说，需要具备新媒体的思维，就是你除了是创作者之外，你还要是制作人。我有位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去年和我分享他的工作状态。他说他现在除了基本的工作之外，那他的基本工作就是要去谈作者嘛，然后要校稿、编排等等，而且是每个月要出一本书。那除了这个基本工作之外，现在还要管理每本书的宣传，还要想话题，要在 Clubhouse 开房间做主持人宣传新书，就是做的事情更多了。就新媒体的时代的确要做的比以前更多了，我们是制作人的角色了，我们要明确用哪一种工具，在什么平台做什么样子的内容，来满足我们的用户、客户、观众或是我们自己，需要更主动的去发现题材，那可能是自己感兴趣的、擅长的，或是对别人有帮助的，或是这是项目是客户需要的。那有了这个内容之后，我们就要去实践。那在实践前还要策划安排，可能会有人员加入，有团队，我们需要管理协调。那在执行的时候会遇到各种问题，那这个项目可能还有金主、有客户的赞助，那我们还要与客户、金主打交道。那这个内容出来之后还要看如何销售、如何宣传、发行等等，前前后后有各种琐碎的事及突发的状况要解决、要完成。那当然不一定是需要我们一个人包办所有，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统筹全部的概念。就新媒体的时代是我们需要更加主动的时代，主动去发现内容，主动去执行，去管理人、事物、金钱，而不是被动的等主管或制作人来开发题材、主班底、要求做这做那。就新媒体的时代，你就是制作人了。上个月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音乐制作人陈珊妮才发表了匠人精神的引言嘛，获得了很多好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那在他的引言当中可以了解到，音乐制作人的工作小到要管理人员的情绪，大到要规划整张 CD 的风格，要满足公司粉丝的期待。那当然对制作人来说，不管事情的大小，每件事情都是重要的。所以制作人要有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事情，还要更敏锐的去发现问题。他需要站得比创作者高，要想得比执行者深，而这也是自媒体、新媒体要有的制作人思维。所以当我实际在做新媒体时才发现，原来以前我的想法太狭隘了，也是无微不微想太多。其实滑板少年没那么怪，只是它的形式比较多元，融合了不同的风格，看起来很随性，但是却很有个性。或许聊得来，未来还可以一起滑着滑板上太空。那最近我在看那个大导演 Chopra 的书，那书名是《未来的电影》。导演觉得未来的电影会是现场电影的概念。那什么是现场电影？就有点像是剧场，就舞台剧结合电视剧的概念，再结合 live 直播，但是是用电影镜头叙事的方式来拍摄的。那说个题外话，因为我也很喜欢看舞台剧哦。那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办法进电影院，也没有办法去剧场。那电影至少还能在串流平台播放，而舞台剧基本上是比较少与串流平台合作。那我在想，是不是舞台剧更注重的是一种坐在现场观看的感受？但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受？就这个感受可不可以，或是如何将这个感受透过荧幕，透过介于舞台剧和电影形式的表演方式和电影的拍摄手法传递出来呢？因为电影从电影院嘛，密闭的环境，一直到现在演变的方式就是随处我拿着手机也可以看，所以电影的叙事方式也有了些改变。那舞台剧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形式与新媒体结合呢？ 我觉得这个也都可以深入来思考。那再说回来导演的概念，那他的意思是现场电影是打破剧场、电视、传统电影的界限，就融合起来的一种形式。那其实这个就是电影以新媒体呈现的可能的样子。那当然现在觉得哇，听起来好像觉得有点难实现，就演员的演技需要有所调整了，摄影设备各个技术要满足新的需求，那场景还要更加的完整，要到哪里拍到哪都不能穿帮，就听起来哇好麻烦。但 Copra 导演他已经在尝试了，以后我会再深入分享这本书和导演实践的心得。但我想说的是，不管未来现场电影会不会成真，会不会广泛普及化，我们要学习的是像大导演一样拥抱媒体变化，而不断思考产生新概念的一个精神。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我们要随时拥抱变化，认识新媒体，甚至要实际操作参与在其中，要有新媒体的制作人思维，才能够玩转新媒体，发现新媒体与自己的产业能碰撞出的各种可能性。谢谢你收听《幕前幕后那些事》。